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申彤。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青盲无障碍影院公益项目联合创始人吴润奇吴老师来做客。我呢是2018年的时候在微博上偶然看到了吴老师正在做的无障碍影院项目，产生了兴趣。然后之后呢，我们也有了一些合作。转眼间6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有时候会想起我参与的场次，还觉得历历在目，也觉得是我做过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很高兴可以看到吴老师还在坚持这个项目，也很开心今天能够和吴老师一起聊一聊，叙叙旧，也更新一下近况。Hello， 吴老师，可以请您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好的，谢谢宣彤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润奇，目前是青盲无障碍影院公益项目的负责人。那么我此前是在影视、广告、公关、传媒这个领域里工作，那也是偶然的机会呢，就接触到了公益基金会。那就和我的当时的同事发起了青盲无障碍影院公益项目。那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啊，逐渐产生了对非盈利事业的一个更多的兴趣。那么后来也就转行，相当于是全职做起了公益这件事情。那目前也是在国内的一家非盈利组织做项目经理。
那您可以和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熟悉无障碍影院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以请您和大家做一个介绍吗？它和普通的影院有什么样的区别？
就是无障碍电影这个事情，它是相当于如果是一个视力障碍人士，不管是全盲还是非全盲，大家可以想象，当他要去欣赏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是会面临很多的这个困难，因为它的视觉信息是缺失的嘛。那无障碍电影就是打破这个视觉信息上的缺失啊，我们通过把电影荧幕上呈现出来的视觉信息，把它翻译成一种听觉的，就是辅助电影原声的一种解说，那么从而实现一种视力障碍人士即便是只通过声音也能理解电影剧情并且感受电影氛围的这么一种形式啊。那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在电影放映的同时，我们会邀请专业的播音员，他们同时对电影的画面进行一个解说啊，这样视力障碍人士视力障碍人士通过我们的项目就能够通过听觉然后理解电影现在正在说什么。
了解。那我很好奇，就是那在这个项目创立初期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阻碍或者困难呢？
创立初期的时候啊，这个电影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成都借鉴了当时国内北京和上海的公益项目模式啊，因为北京和上海他们其实从2005年开始就已经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了。北京有一个叫新木影院，然后上海有这个上海电视台，他们有一些主持人自发的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网上看到他们的成功的经验之后，那发现成都没有，而我们手上的资源刚好觉得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起步了。所以我们的起步相对来说是有基础的，就可以借鉴北京上海的一些经验。而且当时上海的曲大鹏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啊，包括给我们一些现成的解说本，那我们的解说员就可以直接拿着这个解说本去读了那所以其中遇到的困难，但是依然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我印象比较深的困难，就是第一点，你在一个城市放映无障碍电影，它就是首先你要和当地的这个视力障碍人群建立连接， 对吧？对于我们来说，当时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渠道的，就是说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件公益的所谓的加引号的我们认为的好事儿，而这个好事儿如何触达到他想要去帮扶的人群，那这个中间的连接就是比较困难的。那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就是花费了很多精力去建立渠道，就包括和成都的盲人协会，然后成都的残联，还有成都很多民间的就是做残障人士帮扶的这样的公益组织去建立合作，那才逐渐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慢慢的把这个项目打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渠道上发布放映信息，那成都当地的视力障人士他就能够自主的接收到这个信息，并且自主的报名啊。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花费了很多年的啊。所以每一个城市我们想要去做类似这样的项目，其实都需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去在当地的视力障碍人群中去深耕，建立起来这个渠道，然后培养起，同时培养起来当地视力障碍人群的观影习惯，那这样你才能在这个地方做下去。
那像是青盲影院现在是主要集中在成都地区，还是说也在考虑向其他一些地区扩展呢？
这个就牵扯到我刚才说的就面临的困难中的其他的一些方面啊。就目前青盲影院是收缩了，收缩到只在成都做线下的无障碍电影放映。那此前其实包括像此前跟您这边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全国很多的城市进行过线下放映的。那为什么收缩了呢？一个就是面临一方面就是资金方面的困难吧，就是说你每个城市要放映，你这个就需要有这个大概每场比如说3000到5000的这样的一个放映经费，因为我们都是要出票的嘛。就是没有办法说影院即便他想给你免费做，他也没有办法给你免费做的其实。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每个城市你其实都需要去深耕持续的稳定的运营，而且需要每个城市其实需要稳定的一个当地的负责人，那这个负责人其实条件比较多，你又要有时间，又要对当地的各个公益组织比较了解，就了解公益它是怎么做的，同时你还要在当地的残障人士这块有一定的渠道能力，那同时你要有又能链接或者说维护当地的这个解说员，就是播音员这个群体，所以对，所以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覆盖全国的放映，相当于我们叫它网络吧，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个人后面由于这个工作调动的原因嘛，然后是离开了当时我自己参与的那家公司，然后后来又到了杭州去工作，后来现在又转到深圳来工作了啊，所以我个人现在也只能算是以兼职吧，就是说除了我的主业工作之外，用额外的精力在维持青盲无障碍影院这个公益项目的运营。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我的经历而言，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说把这个事情维持在全国的这么一个网络上，它耗费太多精力了。
对，是
对。然后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就是我觉得是最本质的一个原因哈，也是可能我们今天谈论的会涉及到比较关于公益这件事情比较深层的一个原因。就我刚才提到过，公益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你需要和你的观众建立连接，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所谓公益中加引号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我们叫它资助方或者说帮扶方，他需要去找到他的受益方。那往往其实对于公益来说是 帮扶方作为一个公益主体的，对吧？相当于是我先有了这个帮扶的意愿，然后我再去找谁需要我的帮扶。啊，其实你跳出来看公益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哎，这有点像是拿着锤子找钉子的这么一个事情，对吧？这个也是长期以来就是整个公益行业它面临的一个问题所在，就它其实不是从需求出发的，它其实是，对，它其实不是说从这个受益人的需求出发的，而是从想要去所谓做好事的这帮人的需求出发的。
就很容易可能会变成一种，就是怎么说自我感动吧，是不是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但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哈，因为其实你像国外，像你在国外，你可能了解的也变得更多一点，就是西方吧，美国啊，或者说是澳洲啊、德国啊、欧洲这边，他们。就是公益慈善发展的更长远的地方，它的这个理念就会逐渐的由这个资助方的需求转向说需求方的需求，有这么一个进程。那国内的公益元年，它大概是从2008年就汶川地震的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这个公益世界才真正公益行业才真正的开始大规模的去发展的。那这个期间就必然有一个理念转化的阶段啊，所以我们就逐渐发现，当时我们做青盲无障影院的时候，也是想要去做这种所谓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新公益啊，就是做那种从受助者角度、受助者实际需求出发的、更加科学的、然后更加循证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模式，而不是简单的那种公益模式，就是。我拿点钱，我拿点钱，我资助一点学生，我把钱给出去了，然后我的这个愿望就实现了，就满足了。那最后这个事情实际怎么样，实际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个需求有没有被满足，其实很多人不关心。当然这个就是题外话，说的包括不好意思说的有点分叉啊，就是
没事，
就涉及到这么一个理念的原因。那说回到这个项目为什么说收缩了呢，也是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就我们做无障碍电影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发现我也在回想这个问题哈，我是不是从这个受益人的需求出发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某一个城市我需要去找人来看我放的这个电影。然后别人甚至不想来看，你还要让别人来看，那我觉得实际上他已经偏离了一个从需求出发的这么一个角度了，对吧？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这是一方面。然后就是我们又要去想，那为什么现在可能这个感觉找不到这个需求？那一方面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几次的这个，你是不是把这个渠道建立好了？就是你是不是有稳定的在每一个城市的通知的渠道，然后做这个线下放映的服务渠道。那另一个方面就是当地的这个视力障人士，他的这个观影需求是真需求还是假需求。就是很多盲人他一方面就是现在技术发展吧，他在手机上可以看。就比如现在国内的这个视频平台，优酷、腾讯、爱奇艺，他们都上线了这个无障碍电影专区。那再往前说，就在上线线上无障碍电影之前，那其实中国盲文出版社他们也发行过这样的无障碍电影的光碟，刻录光碟。虽然当时的都有很多弊端吧，这几个线上渠道其实都目前都还存在很多弊端。但是正我们看到这个趋势正在发展，或者说正在完善啊，然后那它最终的模式其实会达到像美国那样。你像美国，你们如果看奈飞，你会发现每一个奈飞的线上片源那个音轨那块是可以选择的。它有一个叫英文口述影像，还有中文口述影像。基本上你去看，即便是在奈飞上线的这个 华语片，
今天
它也会要求你有一个中文口说演讲的音轨。
是的，没错，对，我有注意到。
所以就是国内目前没有，但是从大趋势来看，就是这个线上无障碍基础设施的提升啊，以后也会逐步实现的。那么这会进一步的挤压，就是盲人的这个线下观影需求。就是大家本来出门相对健全人没有那么方便啊，然后线上如果能看到，很多人就会选择在线上看。而且盲人理论上说，虽然是有比如说中国1700多万啊持证的这个视力障碍人士，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是低视啊，低视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全盲，而且他他的视力呢可能比如说成像范围只有几米一两米，就是说他日常生活中他出门近的东西很近一两米的东西他是能看到的，但再远一点他可能看不清楚的。那这部分盲人他比如说用手机来看这个屏幕上的影视内容他是没有问题的，那他这样就可以直接和健全人一样啊，通过这个移动设备或者说屏幕，家里的屏幕就可以实现看。那所以实际上对这个线下带有专业解说的无障碍电影有需求的人数，其实并不像数字上呈现出来的视力障碍人群的这个基数这么大。
嗯，
对。但同时呢，就综合以上这多方面的因素吧，就是一方面就个人精力有限，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需求可能实际上没有那么强。那同时即便去落实这个需求，目前建立全国性的线下的放映体系，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事情。基于以上的三方面原因，那我后面是决定把这个线下放映啊就还是集中在成都。然后暂时不做额外的其他城市的这个复制推广了。但是我不会把线下完全停掉。这里面的原因在于我觉得线下无障碍电影需求，虽然你线上再发展，线下依然会有一部分需求，可能没有那么多。就你像健全人他可以线上看，大家在家看电影，也可以选择去电影院看电影。那其实是满足不同的需求嘛。
是的，
对，就是可能对于视力障碍人士他也有，那他们对于线下无障碍电影的需求可能集中在社交，对，盲人可能出门的机会比较少，那所以如果电影可以作为一个他们出门社交的一个契机，所以现在很多我们在成都固定的观众啊，他们养成了这样的观影习惯之后，出门看电影就会成为他们每个月可能必不可少的一项娱乐活动。那我相信，而且我也问过他们，就是如果说线上都能看，你还会不会看？那他们也会觉得线下有一部分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对于我们已经建立起来观影习惯的这个地方，成都这边，那我就会把它继续做下去。那后面那后面会不会去延伸呢？可能还需要调研。就是说还需要去真正去你想要做这件事的地方去调研他们的真实需求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有这个真实需求，那我觉得可以做。那如果没有这个真实需求，或者说你发现建立这个线下放映网络的精力耗费和你目前能够花出来的精力它是不成比例的，其实也没有办法说强迫自己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比如说我现在在深圳嘛，那如果说我调研深圳这边的视障群体，也发现这边能做，而且我个人的经历就在深圳能够去复制推广这件事情， 那也许我会去继续尝试在深圳做这个事情。
了解了解。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我就比较好奇说，青盲主要是通过哪些方式来获得收入支持这个项目的运作的呢？
当时最开始我们是在那个特殊教育学校放映嘛，特殊教育学校做校内放映呢，其实经费的需求是比较小的，然后就以当时我们在成都合作的那家鹤宁教育基金会的话，它是能够去支持的，而且我们也会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像当时成都的一些企业家啊，包括基金会的理事单位啊，他们去募集一些经费。然后后面这个经费呢，其实有一些是我们其实也没有做过什么线上募集，就比如说像当时和你们这边合作，其实是我们做了一些线上宣传，然后有一些渠道会主动找到我们说希望来合作，那我们就做，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那有钱过来找我们做，那我们觉得能力范围内能做就做。那如果说没有那么多资金，我们也就不去再拓展它，就是这样。
了解了解。
所以就是我们当时，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当时的这个理事单位，然后成都的企业，然后还有通过线上宣传，然后找到我们的这样一些社会上的其他的组织合作，就这三方面的渠道。
了解，那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现在这个线上无障碍在国内就是慢慢在普及嘛，那对于青盲来说，除了线下放映这部分，是否有考虑做一些线上的项目呢？
线上的这个又涉及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核心问题了，就是版权。就是线上我们其实是非常早期啊，就包括我刚接手做这个项目主要负责人的时候，2019年那会儿，我们是非常希望做转型为线上无障碍电影服务机构的。但是作为一个民间的公益组织，其实渠道方面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主要卡在版权这个点上。就你如果要做线上放映， 你必须要有你放映的这部电影的，至少说线上，你比如说你给他加一个无障碍音轨。
是。
如果你录制进去，涉及到了一个改编权。
嗯。
那你如果没有录制进去，你比如说通过线上直播共享屏幕，然后你同步解说的话，就是这个只能说是灰色地带吧，就是你通过直播的形式把这个电影的内容直播出去了，加了一点东西，那你能不能直播这个电影的内容，它是有待商榷的。
确实确实，
所以
那可能
对，所以就是只能你去找这个最理想的情况是你能和电影的这个版权方有合作。那我们也进行过尝试的，其实包括优酷他们当时做这个线上无障碍电影专区的时候，我跟优酷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聊过，我也跟他们提过一些这个优酷做这块的建议，就你怎么样去避一些坑啊，然后你怎么去把这个做得更好。那后来优酷实际执行的时候也没有找我们来合作，而是找了一些找了在这个领域内比如说背景更深的一些机构合作。
了解。
那其实作为一个民间的组织，你又不是在这个不是在影视行业有多少资源，也不是说有什么大的公司背景，那这些优爱腾和你合作的概率是比较小的。那同时我们也试探过说直接跟电影的制片方出品方去合作。那当时我们和四川的一家影视公司叫热窝影业，他们出品了一个叫父子拳王的这么一个电影，那也是一个院线电影。我们当时就是在以我们最理想的模式去推动了这个项目，就是在电影还在做后期的阶段，那我们就参与进去了，去给他写电影的接收本，然后去去直接录制两个版本吧，相当于一个是健身人看的普通版，另外一个就是无障碍电影专版。那么我们也想在他这个电影发行的时候直接面向影院去发行无障碍电影版，那这样盲人就通过可以直接通过比如说美团啊这样的 APP 他去买那个就这个电影院，比如说这个电影院像排期的时候排一场某某某父子拳王无障碍电影版，那你盲人买这个版就好了。那这个就真正实现了一个视力障碍人士和健全人看电影就完全相同的这么一个理想的状况。但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吧，就是就电影发行整个电影发行行业来说没有试过这样的事情。就你要给影院去发行这个电影拷贝 DCP 文件，怎么发两个版，选哪些影院，然后这个票房分成，然后各种乱七八糟的复杂的事情其实非常多而且再加上这个电影后来它的这个就是上线的部分是不能说是非常顺利吧，这导致这个事情最终是没有能够做成。但是好的是什么呢？好的是我们今年啊，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应该是端午假期吧，我们发现有其他的电影其实做成了这样的模式，国内有大概有两个电影做成了我们当时理想的这样的模式，而且他们还做了这个无障碍穿戴设备，就是也是一直国内在探索的，包括国外德国和日本已经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无障碍电影模式，就是视力障碍人士他走进影院之后他戴一个专门的这个耳机，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耳机里出那个同步解说的声音，然后电影正常放，那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一个线下无障碍观影的一个所以说更理想的一个模式了，
就是真正的融入了这个
那这个模式我们也很欣慰的，虽然我们没有参与这个事情，包括我后来也没有精力去拓展这个项目，但是我们看到国内其实有比较多的机构在大力的发展这块，也有很多的电影制片方他们去看到了无障碍电影的这个广大的需求吧，愿意为了视力障碍人士去稍微的扩展一下这个电影原来的制作发行 框架的边界，这个是我们比较欣喜看到的。
嗯，是的，是的。那从您刚刚分享的情况来看，那是否国内现在这个无障碍方向，它其实是一个行业，是一个逐渐变好的一个趋势，比起您刚刚在创立青盲的时候？
对，我认为整个这个趋势是让人很欣慰的吧，就是就感觉很有希望啊、嗯，就是无障碍电影这块，因为。你会发现好的一个现象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个行业有竞争了，
嗯，
就是甚至有的时候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就是可能别的机构也想做啊，那就是出现了竞争，那竞争虽然对于我们自己来维持这个项目来说是困难的，但是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是的，是的。
对，那为什么我们当时收缩呢？也有一方面这样的考虑，就是我觉得即便我们收缩了，
嗯，
对于整个无障碍电影这件事情来说，它还是在向前的。我们不做，也有很多人他会抢着去做。嗯，就是比如说当时我们面临的一些竞争吧，就有一些可能更有官方背景，或者说规模更大的组织，他想涉足无障碍电影领域，他。会和我们产生一定的这个也不能说冲突吧，就是就是类似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很没有必要，那我们就觉得那就直接让你去做呗，只要你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本来做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利益诉求在那边，那就让他们去做，那我们就不做。那只要最后这个事情能完成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刚说的，如果是他们是比较大的机构，然后可能有更多官方合作，或许他们推动的力度也会更大，比如说能够接触到电影的版权方之类的，可能这个事情最后的影响范围也会更大一些，是吗？
对，就我觉得其实公益的事情它本质上最后会走上一条和商业类似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如果一个公益行业是良性的健康的话，那它最后其实会走向像商业一样的这种竞争模式，就是合并啊，就是在商业领域我们可能叫做这个收购重组。那对于公益行业可能也是，就比如说原来大家都是各地很分散的民间组织，各自为战，小打小闹，那最后行业内出现了比较大的组织，那大的组织它要发展，它就会和当地小的组织进行合作，那把它的规模扩大，那最后可能整个市场上就剩下这么一两家。就参考比如说当时国内很火的这个比如说共享单车啊，然后类似这种东西，那最开始都是很多小的嘛，那最开始那不断慢慢的去吞并去合并，那最后就成了整个市场上就剩那么一两家大的。那最后这个剩下一两家大的，其实对于消费者，那对在公益行业就叫对于受助人来说，它其实是更方便的。
是的，是的。
就社会资源，相当于就是社会资源它在不断整合。
嗯，对，只要说像就像您之前提到的，期望他们能够一直以受助人的需求为首要的目标去服务，只要能达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好的嘛。
嗯，对，就以受助人的需求去服务呢，这个我倒觉得还比较漫长，就是
嗯，
因为它涉及到就整个从业者包括整个社会它的理念上的问题还比较漫长。就目前可能做我认为会在这个行业内做的比较大的几家吧，他们在我看来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就从受助人角度出发做项目的这样的事业吧。但是即便他们按照他们原来的思路，会遇到一些比如说非受助人需求的这么的一些事情会做出来。但是从长远来看都是过程，就是要尊重这个过程吧。
嗯，至少就是视力障碍人群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一点是好的。
对，就是你要改变，你要先被看见。
嗯，是的。那像您就是在2019年负责青盲项目以来，现在已经过去了5年嘛，您感觉自己在做公益这件事情上的心态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心态吗？我觉得会更佛系了吧，就是。最开始我觉得就一直以来哈，我都是一个认为做公益无关好人坏人，无关高尚与否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公益它只是一件事情，就和其他的非公益的事情是一样的，那所有的事情本质上都是需求，就作为参与公益的人，做公益的人来说，那公益也是在满足他的某些需求。就原来对我来说可能还比较纠结，就是说我其实没有非常明晰的认识到自己在公益这件事情中的需求是什么，就可能有，肯定是有那个需求在牵着我让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往前走，但是我没有那么明确它是什么。那你不明确它是什么，你可能就不会去承认它存在。那做的时间长了呢，你就想通了这件事了，就是你就觉得做公益是我自己的需求。那你就更能坦，就没有那么拧巴了，我觉得做这件事情。
方便就是延伸一下，就是您最后找到的这个您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吗？不方便透露也没关系。
没有什么不方便透露的，就是对我个人来说哈，我原来是做，当然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都是我事后分析出来的，不是说我当时就很明确的。我从毕业之后一直在影视行业。然后在传媒行业，那最开始上学的时候我还是想进入电影行业的嘛，所以刚毕业我就在这个电影行业做了一段时间。所以理想上我始终可能有这么一个与影视行业产生关联的这么一个需求，我觉得。那所以后面机缘巧合或者说缘分，当我们要发起一个公益项目的时候，它又是一个和影视和电影相关的这么一个公益项目。那其实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个人就会对这个项目产生一部分的这个情感，就它其实维持了我和电影和电影行业的一个关联性，那电影同时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爱好，所以说他在这方面其实满足了我的需求，然后让我能够在这个项目上一直花费精力去做。那同时这个可能是说的比较深的一点，那同时他能满足你的需求，当然还有你的各种虚荣心或者说 我觉得现在可能没有这部分所谓的虚荣心了，但是我觉得就当时来说啊、嗯，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刚刚入行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我觉得是你是会觉得哦，自己好像在做一件没有那么功利性的事情，好像自己更加就至少说出去，至少给别人说出去吧，好听。我觉得这个也是一部分的需求所在。
嗯，了解了解，我很能就是感受到你刚刚说的这个虚荣心。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负向的这个虚荣心嘛，虚荣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人的需求。就是像刚开始我们跟您合作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当时也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就觉得我在自己的生活之余，然后做了一件感觉上可能可以帮助到别人的事情。但比起虚荣心，可能对还蛮有一种自我满足感的，我觉得那个时候。
嗯，对，这种满足感其实很重要。那你像这个项目参与的各方，包括解说员，然后包括很多的志愿者，他们其实都是在满足大家的这个对于满足感的需求吧。这个项目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以满足感为支撑的体系上，这个项目才能在这么多人的参与和支持下稳定的维持下去。所以我觉得整个公益行业它就是一个以心理需求为核心支撑的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一个公益项目一定是在满足各方的心理需求。
嗯，
当然你如果再专业一点，就是像我现在供职的这一家就是比较专业化的公益组织的话，他们就是可能就不只是心理需求，那做项目的逻辑上可能也就是你包括你有现实的需求、物质需求啊，这些也可以被纳入到整个公益的考量体系里面去。
嗯，
就是所以我觉得公益其实就是正视需求、尊重需求。
了解，
你说。
对对对，您说。我刚想问的是，因为比如说像我现在美国这边嘛，我了解到的是一些就是非盈利的像 NGO 组织，那它相对来讲给员工的薪资方面会比如说科技厂啊，或者说药厂啊这样子的比较有前瞻性的行业可能会给的比较低一点。我想了解一下在国内是否也是一个相似的情况呢？
嗯，国内的话也会有，肯定会有，因为你毕竟供职的是一个非盈利部门嘛。
嗯嗯，
就是说你相当于你这个机构本身它没有盈利能力啊。
嗯，
这个是一点，这个是一个可能是根本性的原因吧，产生这个现状的。那另外一个就国内可能更严重一点吧，就我的了解来说，就虽然我对国外的环境了解不多。但是我听说国外好像还相对好一点在这块
儿。是吗？
对，因为国内它还有一个政策上的原因，就是国内的这个基金会就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呀，它可以用于的这个机构管理，就机构日常运营的经费，它是有一个上限比例的。
嗯，
现在最高好像是10%。就是说你、
那还蛮低的一个比例。
对，那你项目的经费就是你，就比如说你100万的项目，你只能有10万用于这个日常管理上。
嗯，
对，那其实这个直接就卡掉了说整个行业内的从业人员的这么一个收入水平吧。那你收从业人员，那也许可以通过这个从项目中再去哪一部分收入的办法去短暂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根本上吧，其实这个也是可能目前行业内的大家觉得可能会限制行业发展的一个点，因为你如果从业人员的收入上不去，那你这个行业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就会低，那你这个行业的发展又会慢，它会陷入一个这样的循环。
是的，就像可能有一些人他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像我们刚提到的自我满足感啊，或者在一些心理上的需求，但长期下来可能就是生活物质条件上还是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继续维持对这件事情的热情吧，我感觉。
对，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永远不可能完全相同，你和其他的盈利性行业，因为这个所谓的心理满足感它也不是免费的，就所有东西它都不是免费的。
嗯，
就是说你既然要在这方面有收获，你就不能还指望着我在经济上一点退让步都不做，就所有东西它其实都是最终是等价的。
对，这样一说其实我一下子就蛮能理解了，就是像一些长期在公益领域从业的人员，对，这样子的选择。嗯，
对，就是你看这个行业内的很多人，就是大家可能做的时间长了会觉得这个行业比较省心啊，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乱，然后做起来还蛮舒服的吧，做的时间长了。
了解。
对啊，这个本来其实也是你的收益啊。
嗯，是，而且相对来讲，是不是就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感会比较好一些，比起其他行业来讲？就比如说像您之前从事的媒体行业，相比而言，会不会就是更加可以在业余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
这个因为我只能说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对于整个行业可能我的这个采样数据还不够。就是我现在在的这家机构呢，它因为是有港资就外资背景的，就是它是不加班的，然后对，然后工作和生活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的。然后据我所知，整个行业内呢，公益组织可能确实加班相比于盈利性机构普遍上没有那么多，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加班。我也知道行业内有一些组织它是加班的，而且加班的很多，那还有一些组织它是加班的，而且大家都是自愿努力自主的加班的，就是对，尤其比如说刚刚成立的这样的某一个远大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它可能大家自发的都在卷，都在加班，就很有热情，也会有这种情况。
很有理想和抱负的样子。
对，然后对，还有你补充一下，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收入的问题，就是那如果说有人想从业这个机构这个行业呢，就是我觉得整个行业内哈，它的收入是你要说它的这个收入，其实最大的软肋其实是上限。就是你前期哈，就对于一个刚毕业或者刚怎么样的人，那可能这个行业的收入不见得比其他的差那么多。它的短板主要在就是可能你做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瓶颈，就是说你再想往高就比较难了。就是因为公益组织它毕竟管理岗比较少啊，就它会面临这么一个问题。那还有大家如果择业这块呢，公益组织有很多类型的，就是有纯民间的，然后我说的是国内啊，有纯民间的，还有这种有企业背景的，那这两个其实收入差别也蛮大的。就比如说你在一个企业基金会，那他其实国内很多企业基金会，他的这个你的用工合同可能签的是企业那其实不是签在这个他下面的基金会的，因为这样就不需要受那个基金会管理办法去限制了，然后你其实是按照企业的职级拿薪资的当然依然会面临这个晋升空间没有那么大，就是说上限低的问题还是会有，但相对于那种纯民间的公益组织来说会收入方面会好一些。
了解。像企业的基金会是还要顾及到就是整个企业的形象是吗？就是代表这个企业去做一些公益这样子。
企业基金会它是就每家企业不一样，但大部分企业基金会其实它是在做这个企业 CSR 啊，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个部分。就它也会做公益项目。他有些企业基金会也会做这个员工公益，怎么样在员工之间形成这样的公益氛围。有一些会做这个企，就你像刚才说的这个企业 社会形象也是他的一个考虑因素。那企业基金会有一套他自己的这个常规的模式的，但核心其实还是做公益项目。
了解了解，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吴润奇老师来接受我今天的访谈，然后呢也让我回顾到了当时做这个无障碍项目的一个心理吧，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一些更新，就是现在国内对无障碍的这个影院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都有了更多的关注，我觉得也很高兴能够听到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然后呢也祝吴老师今后的生活工作都一切顺利，然后请吴老师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好的，谢谢宣彤，也感谢各位听众能够听到这里，然后希望有机会吧再跟大家交流，好，谢谢。